希伯来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五章十一节至六章的主题是预备心理解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从五个方面来预备读者的心。一，要追求属灵的成熟。二，正确的长进之路。三，警告退后的危险。四，勉励信徒殷勤行道。五，神的应许是可靠的。一至三节的主题是正确的长进之路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可译为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。离开只继续前进，不要停滞不前，而要在属灵里长大成人。作者刚刚说过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现在却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不必再立根基，表明作者并不认为读者是必须吃奶的人，而是用讥讽的手法刺激他们，叫他们自觉羞愧，专心吃干粮。基督道理的基础包括一至二节所列举的六项道理，这些都不是新约特别启示的福音核心，只是旧约启示的福音基础。当时的犹太教也承认这些教义，所以有些面临逼迫的犹太基督徒以为既可以信耶稣，又可以回到安全的犹太教。实际上信徒即使非常熟悉这些根基性的道理，仍然只是吃奶的婴孩，必须继续成长，灵命才能进到成熟的地步。一，懊悔死刑，指认识到天然人的一切行为都会导致死亡，善行只是表面功夫，献祭也没有得救的功效，所以必须悔改，转离罪，归回神。二，信靠神，不只是相信神，而是指停止依赖自己的行为，诚实倚靠耶和华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悔改与信靠正是主耶稣和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根基。三，各样洗礼，原文是复数，在新约中的另外三处分别用来指犹太教的洁净礼仪和基督徒的洗礼，因此关于各样洗礼的教训，可能是指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与其他洗礼的区别。四，按手之礼，原文是复数的按手，在新约中，按手与祝福、医治、领受圣灵、案例、差派有关。五，死人复活，是福音的基本内容，在旧约中就有启示，法利赛人也相信复活。六，永远审判，指死人复活后的末世审判，这是旧约启示的基本真理。神若许我们，是当时信徒的常用语，表示完全倚靠神。我们必如此行，指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。神盼望他的儿女长大成人，信徒有责任顺着圣灵而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 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四至八节的主题是警告退后的危险，四至五节所描述的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，他们具有以下属灵经历：一，已经蒙了光照，得了福音真理的启示，已经信主；二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亲身体验过圣灵的恩赐，恩原文又被译为恩赐；三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，可译为并尝过神的话的美味和来世全能。来世全能指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，即今世来世。但新约进一步教导，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，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，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，并且已经开始经历到来世全能。第六节原文直译是，若再偏离，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正在亲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公然羞辱他。一，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信徒若是犯了严重的罪就会失去救恩，不可能重新悔改与神和好，因为悔改的心乃是神所赐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13至20节立刻向信徒保证了救恩的安全性。二，这节经文是一个假设，并非收信者实际的光景，但却是信徒可能陷入的失败，因为作者不会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警告读者。三，离弃道理，原文是偏离，掉在旁边，走错路，意思是离弃耶稣，退回到犹太教。但这种行为等于否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救恩，相当于正在亲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公然羞辱他。四，重新懊悔，包括采用犹太教的动物献祭仪式来懊悔死刑，试图与神和好，但却毫无功效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五，重钉十字架和明明的羞辱，原文都是现在分词，表明只要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对待神的儿子，就无法重新懊悔。只有停止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才能回到神的儿子耶稣里，顺从他，靠着他进到神面前。从神得福的是田地，比喻信徒，一块田地能生长菜蔬，就表示正经历神对受造物的祝福，因为使植物生长的是神。如果田地不能生长菜蔬，却长出荆棘和棘藜，证明这块地浪费了神的恩典。废弃又被译为弃绝，意思是这块地经过查验以后不够资格，毫无价值。信徒如果浪费主的恩典，继续活在肉体里面，长出来的必定是荆棘和棘藜，不合神的心意。尽于咒诅，指如果荆棘和棘藜不受限制的生长，就接近于受咒诅的光景。结局就是焚烧，被焚烧的是田地里长出的荆棘和棘藜。因此，这里并不是指信徒因犯罪而失去救恩，而是被神管教、修剪、失去安息，遭受极大的亏损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新约一再宣告，被神拣选的信徒一旦重生得救，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，因为圣父圣子的手亲自保守我们的救恩，稳妥在三位一体的神手里。希伯来书也一再教导，神借基督的工作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基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长远活着，为圣徒祈求，拯救他们到底。希伯来书把信徒称为神的儿女，基督的弟兄，神的家人，这些都代表永恒不变的身份。人都是善变的，我们得救的盼望只能根据神预定的拣选和信实的应许。既不能根据自己不可靠的心智或努力，也不能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估或深信。亲爱的弟兄，我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九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勉励信徒殷勤行道。第九节可译为，虽然我们这样说，但就你们而言，亲爱的，我们深信有更好的情况属于救恩。这表明四至八节只是警告，并非读者实际的光景。属于救恩意思是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救恩是真实的，虽然他们现在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将来也能坚持，但只要得救的经历是真实的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公义的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因为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所做的功，反映了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能让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十一节可译为，我们盼望你们个人都显出同样的热忱，一直到底，好达成所确信的指望。因为信徒基于爱心的殷勤服事，动机是因为爱神，工作和爱心的见证正是他们得救的确据。十二节可译为，这样你们才不会懒惰，却成为效法那些借着信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懈怠原文与听不进去是同一个词，那里是说在听道上不要懈怠，这里是说在行道上不要懈怠。两者都会使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，相反，一个借着信和忍耐殷勤行道的人必能承受应许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十三至二十节的主题是神的应许是可靠的。十三至十四节引自创世纪二十二章 16-17节，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使他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即神永远的产业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指当时的人必须找比自己更大的人确认所起的事，否则这个誓言就毫无价值。但是神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所以他自己所说的话就够了。神指着自己启示，指神的誓言就像他自己的存在一样确定。神启示的事实本身暗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立即实现，否则神就不必以誓言来保证他的应许了。因此亚伯拉罕从得着应许开始，就成了一个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最好榜样。15节可译为，这样亚伯拉罕因恒心等待而得了所应许的，指亚伯拉罕等候了15年才生下神所应许的后裔以撒。而从他生下以撒到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又过了约400年。17节可译为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更有力地显明他的旨意不可更改，他以启示做保证，表明神降卑自己，照人的习俗以启示做保证。18节可译为，借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，在这些事上神绝不会说谎。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能得到强有力的鼓励，去抓住那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。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指神的应许和誓言，就像旧约里的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绝不说谎的神。因此信徒的指望不在于自己的信仰有多稳固，而在于神的应许和誓言绝对可靠。幔内指至圣所，在会幕里用幔子分隔圣所与至圣所，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在幔内的至圣所。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至圣所，但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只能在每年赎罪日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幔子内，在至圣所为民赎罪。18-19节用3个比喻来形容耶稣基督。1、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旧约的百姓若是误杀了人，可以逃到逃城里，或者抓住祭坛的脚寻求庇护。信徒就像逃往避难所的人，而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就是基督。我们只要躲在基督里，抓紧基督，就有得救的盼望。2、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。当时航海的船只若因低潮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入港，水手就会在港口外将锚抛越过沙滩，固定在海港内的海床上，船才能忍受大海浪的冲击。等潮水涨高后，船在安全驶入港口。信徒的指望像灵魂的锚，直接通入幔内，也就是天上的至圣所，能确保信徒属灵生命的安全。初期教会的信徒常常以锚的图案作为他们的象征，并且和鱼的图案连在一起。3、基督是我们的先锋。做先锋的耶稣是我们的代表，他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，是为我们进入幔内，不但为我们在神面前代赎，也使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为跟随他的人开通了来到神面前的路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19-20节预告了7-11章的主要内容，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信徒的指望通入幔内。 B. 做先锋的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。 C.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 C1 基督的麦基洗德等次， B1 大祭司耶稣为我们在幔内侍奉， A1 信徒当坦然进入幔内。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与人间的大祭司不同，既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也是我们灵魂的锚，更是我们的先锋。只有基督才是每个信徒得救的指望和确据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脚前的灯。